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，修去安逸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警惕安逸心的危害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。最近跟家人同修交流，提到平日上班会占据一天当中的绝大部分时间，要平衡好三件事有难度，感觉难以达到比较精进的修炼状态。我的体会是，每一次的发正念学法时间长短跟练功都是正邪交战，修炼无小事，如果常常都是魔性占上风，那自然难以达到精进的修炼标准。工作下班回到家，容易遇到思想业力的干扰，总是想休息放松，思想业力给的理由很狡猾，不容易察觉，表面上是为你着想。他说上班很辛苦，当然会想休息一下，不为过吧。于是放松自己，去浏览一些时事新闻或娱乐影片，但是它会逐渐升级，学法也可能碰到干扰。本来学法学50分钟，可能学30分钟就想休息，或是本来应该要补上练功，就想很累，假日再补上。严重的后果是，你会逐渐放松，这次没过去，没意识到，下次也难过去。累积的黑色物质没消下去，渐渐就把修炼人往下拖，越来越不精进，直到被安逸心毁掉。我的体会是，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，当意识到还没学法练功时，立刻现在就去学法练功，老老实实的做好三件事，修炼没有任何捷径。同时，每一次学法练功都是在消不好的物质，都不会白做。如同修交流提过的，修炼是越精进越轻松，干扰越少，因为黑色物质一直稳定往下消，做事情也会比较顺利。有个方法很好，就是把下班后做的每件事情所花的时间一件一件记录下来，这有个好处，能帮助更好的去做时间安排。
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追求安逸危险至极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4日。我是一名语文教师，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，抑郁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讲到这一句时，我当时内心很是疑惑，忧劳可以兴国好理解，可是安逸享乐为什么会亡身呢？我是一名90后，从小父母呵护备至，基本没吃过什么苦，一直觉得对安逸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，是自然之理。修大法后明白追求安逸不好，可是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这个安逸心，所以这些年来还是比较放松自己。一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，打入我的脑海，我身心一惊，啊，原来当人就是要来吃苦的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要去安逸心了。后来在背转法轮第一讲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，我对安逸心又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原来生命本来自高层，是变坏了，一步一步才掉到人这里。神慈悲再给人一次机会，让人在这低层吃苦修炼，最后返还真正的家园。而我已经掉到这垃圾堆里来了，竟然还想在垃圾堆里追求安逸，贪图享乐，抓住垃圾不想放手，这不是和神对人的要求越来越远了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反不回去，那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。追求安逸真的是危险之极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可是你是变得不好了，掉到这一步上来的，所以你不会舒服的。 难怪常人中有个说法，过不了三天好日子，其实神就是要让人吃点苦啊。再看看身边现代繁华社会，哪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不是让人更加追求安逸享乐，从而想要毁掉人呢？比如越来越精致的食物，越来越便捷的智能手机，越来越眼花缭乱的服饰。再回首，真是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告诉我们的，处处都是魔。最近我的住所厕所下水道经常堵塞，找人修理了几次，不久又堵上了。我想这肯定是水管里面有东西堵在那，根子问题没有解决，才会一堵再堵。恍然间我会心一笑，难道这是在告诉我，是我修炼上的根本执着没有解决？思考片刻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安逸心就是我修炼中的根本问题呀。我修大法的愿望就是为了求得永生的安逸，想摆脱人世轮回之苦，到天上去就可以永远不吃苦了，永远享福。找到了这颗根子上的心，心里瞬时也舒畅了，心想我可不能把你留下。第二天再去看厕所的时候，发现厕所竟然神奇般的通畅了，水全下去了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发现原来修炼是如此美妙。个人近期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安逸与毁灭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修炼大法的队伍中，有能跟上正法进程的，也有跟不上的，溜号的，懈怠的，掉队的，逃跑的，都会有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因为时间就是检验，时间可以成就人，也可以淘汰人。可惜的是，有的人在高压与暴力下坚定地修炼大法走过来了，却在环境宽松时期止步不前，背道而驰了。他们离大法修炼渐行渐远，也就离天国的家园越远，离自己的誓约越远，离师父的导航越远，离神位越远。在神的眼里看，如果长此下去，回天几乎无望了。因此警惕安逸心毁灭修炼人，也是每个大法修炼人必须要重视的问题。在事件的表现是，有的同修当年去北京正式大法时，能看见车窗外神佛相随，现在已成为了儿孙的专职保姆，买菜做饭看孩子是每日三件事，身体不好。有的曾经手不释卷的学法，现在热衷于徒步养花旅游了。有的曾经坚持起早贪黑的练功，现在学法困，练功睡，早睡晚起，满头白发了。有的曾经天天组织大家练功，后来自己不学不练了，眼睛快失明了。在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，在众生危亡的非常时期，正法弟子因为自身的不精进，有的失去了肉体，也永远失去了与师父一同正法，一同回家的机会。有的不修了，他的天国也无法在正法中更新。这些人对自己的作为都能振振有词地自圆其说，得符合常人状态啊，不能绷太紧啊，佛是为父的啊。而实质上不精进就是毁神、毁众生、毁世界。一、为什么放松？目标不清晰，前行动力小。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，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，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。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，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。参见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一个人没修好，毁的是一个世界、一方众生。只有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，
才能知道做什么，才能做好什么。所以千万要清楚一毁皆毁，一荣皆荣的责任啊。将信将疑，渐行渐远，修炼的截止日期是哪天，修炼的结果能成佛吗？这些都是未知数，因为摸不着看不见修炼成绩，有人就将信将疑，半信半疑，不信不修了。其实越不学就越不理解，跟不上正法进程，怎么能信呢？很多同修横下一条心，信下去，修下去，坚持20年不怀疑，不回头，不放弃，自己感受到佛法的洪恩，再怎么撵他也不会走了，因为他由衷的信了。修炼以信为起点，用信去检验，以信为终点，不断地否定排斥，清理怀疑的观念，因为猜忌不信不想修也是安逸心的作祟，转变将信将疑为坚信不疑，才能修下去。态度不严肃，要求不严格，人是越吃越馋，越睡越懒，越舒服越想舒服的。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，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呢，想舒服一点啊，想放松一点啊，想缓解缓解。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地融在一起了，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。参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修炼人的态度举止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一放松就混通于常人了，长此下去也就不是修炼人了。要牢记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呀，否则不是我弟子。参见金镜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。二，安逸与毁灭。色欲是死关，安逸毁灭人。唐朝的辩机和尚少怀高涛之节，气宇不凡，15岁出家，在玄奘法师的易经助手中，他高才博识，意业丰富，因著玄奘传《大唐西域记》曾名噪一时。有记载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，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和尚不轨，震怒下旨赐死辩机，辩机被腰斩于市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因为情色毁于一旦，这个教训在警示万古，色是头上一把刀啊。辩机私藏玉枕被腰斩，而现在有人仍然在男女关系上屡犯不断，该当何罪，何去何从，好自为之吧。对于修道人来说，学识、能力、功德都没有守戒重要，守戒是第一要务，破戒就是自毁。修炼人也有人的一面，也有欲望，如果不抑制欲望，就可能被欲望操控，做出禽兽不如、伤天害理之事。修炼人应该是常人的道德楷模，自己不正，谈何救度众生呢？犯色戒在古代是有可能被处以极刑的，能不能在欲海里心如净莲，也是对每个修炼者的终极考验。大法弟子啊，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我早就讲过了，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，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，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，是不是？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，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？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，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。参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骄傲懈怠半途而废。我们都读过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，兔子和乌龟同时起跑，兔子嘲笑乌龟爬得太慢了，就自以为睡一觉后照样能追赶上，也会轻松取胜，而当他醒来时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人在取得一定成绩，在得到一些赞许，在宽松的环境下，骄傲、放纵、懒散等魔性会加倍的滋长，如果不遏制继续膨胀，就面临危险。有的同修在听闻演讲乱法后，就认为自己成佛了，也不用修了，从此不再学法、发正念与讲真相。这样的同修与龟兔赛跑中的兔子是否相似呢？ 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，所以心一定要正。摘自转法轮。傲慢、侥幸、懒散、放纵等等都是不正，都可能导致自心生魔，出轨、脱轨、一毁到底。记住，修道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外鬼，而永远是自己的心魔。放松懒散，渐行渐远。有个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，堂堂正正做真相资料，毫无怕心。也是这个同修后来成了专职保姆，放松了精进，再后来保健品、西药、中药吃上了，现在掉进药堆里了，张嘴闭嘴都是药，种地、看病、管孩子、玩手机、看电视，这些日常琐事分散着人的体力、精力，消磨着人的信念、意志，在人无察觉中，在不经意间，能轻而易举把神拖回到人。曾经的他，人心少，正念强，状态好，现在的他，学法少，正念弱，病殃殃。他曾经梦到过金榜题名，自己的名字排在前列，那可能是他的果位。可惜的是，他松懈的状态已经十年了，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呢？这样的同修在我们身边不是寥寥无几，而是比比皆是。我们有责任去唤醒他们，和他们一同学法交流，与他们携手精进。还有的同修天寿已到，却不抓紧修炼，打游戏上瘾，几年后肝腹水死了；有的一直忙于生意，得癌症去世了；有的脾气长期暴躁不改正，骂人不断，得绝症走了。三、珍惜与精进。首先要珍惜修炼机缘难得，师父多次讲过机缘难得的法理。一个人走进修炼，可能是自己在前世发了无数次的愿望，经过了无数世的敬奉，通过无数次的考验，才有机会促成今世的得大法。跟着我们一起下世的有护法，更有邪魔，邪魔随时都在虎视眈眈，欲乘虚而入，想毁我们于瞬间。所以要时时想着机缘难得，要珍惜自己，珍惜时间，珍惜修炼。其次，分清佛性与魔性。有的同修整天抱着书看，但是始终分不清佛性与魔性，搞不懂正念与人心，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修得很稀里糊涂。其根本原因还是学法问题。人的佛性是善，表现为慈悲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能忍受痛苦。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摘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佛性与魔性。法理写得清清楚楚，说得明明白白。希望同修能背下佛性与魔性的经文，对照法理修去魔性。还有坚定的意志魔性，分清楚正邪了，接着就要清除魔性，要有杀伐决断的果敢，片甲不留的无情，不能拖泥带水。在想放松、想安逸的观念一露头时，就坚决清除、排斥它、否定它。不正的观念出现一个，清除一个，渐渐的就会清除安逸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定》中说：“求什么你自己定。”常人都有魔性和佛性，思想一不对头，魔性就会起作用。如果我们不制服它，就等于认同魔性，接受魔性操纵，就会放松精进。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差、矛盾多、信心失的不正确状态。还有要自觉自律，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，常常给自己定小目标、小计划。比如一天必须保证三个小时的静心学法，不达标要及时补上。想上网的时候问问自己，今天学法了吗？练功了吗？没学法没练功，不能休息消遣。再比如怨恨心出来了，多学学相关法理，再找些交流文章看，坚持每天清除怨恨心，直到彻底清除怨。做得不好时要及时纠错，不能姑息迁就。如果每一关都严肃对待，每一天都严格要求， 形成精进的习惯，就不会松懈了。最后，主意是学法，同修都会说，我天天学啊，我能背下来了。那么问问自己，练功不长功的原因是什么？一会到底因为什么？主意是得功的前提，老师教了，我们学了，不等于我们听懂了、入心了、掌握了。学法之后并不清楚法理，其实就是主意识不清醒。如果主意识很清醒，那么主意识是会记住、听懂、理解师父的法理，也自然能归正思想与行为。学完法后合上书，考考自己，这也是要求自己主意识清醒。有的人屡犯色戒，做传销迷途不返，也可能是主意识一直没得法，他们始终是人，掉下去也是迟早的事。结语，在人成佛的路上，能坚持下来的人越来越少，病业过不去的走的，重情而放弃学佛的，为正财而荒废修炼的，因为安逸而疏懒的，怕吃苦而不修的，在压力下妥协的，由于骄傲而自心生魔的，一批批的人在被大浪淘沙中淘汰出局，而自己往往浑然不知。人在没有修成之前，随时可能半途而废，自心生魔，一毁到底，也可能成为谤佛毁法的魔子魔孙，还可能成为破坏道德的人中败类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一文中反复说不能放松，可见师父对我们的期许就是不忘初心，精进始终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大法不可切》中说，人修起来难，可是掉下去太易了，一关过不去，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，就可能走向反面。历史的教训太多了，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，可是晚了。当整点的钟声响起，当大家集体练功时，当众生沉迷不醒时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只有从起心动念到一言一行，严格要求自己达到法的标准，才能走正路，不走偏，不出轨。现在还有时间修炼，就还有机会弥补，还有机会悔改，还有机会精进。让我们一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彻底清除安逸心、懈怠心，时刻把大法修炼摆在第一位，清醒与精进吧。请牢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的，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，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安逸心，更精进实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。修炼前，自己有时也羡慕得到利益的人，但基本不会陷入其中，达不到的事我不强为，这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看淡了名利，是图安逸，是由于自己懒得操心，懒得去争去斗。由于自己小时候学习好，得到父母的喜爱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工作后，又由于经常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去帮助他人，这样也得到别人的回报。自己不会干的活或不愿干的活，经常由别人代劳，但我却没有感恩之心，我也就慢慢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安逸之心。安逸心的表现，有的是出一点小力就想得到大实惠，有的是想借助他人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有的则是干损人利己的事了，其根源也都来自于私。有句成语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安逸心也是如此，特别是针对修炼人， 修炼人有了安逸心，就像温水煮青蛙，开始觉得挺舒服，慢慢的就懈怠了，就会陷入常人中，最后毁了自己，不得正果。我们都是从高层次上来到人间的，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，是师父把我们留在这里。我们留在这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修炼的，是来救人的。正法修炼结束后，我们将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。如果悟不到这层理，就只能在人中轮回，最后业大被销毁。小住几日的地方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安逸心就会使自己懈怠，完成不了救人的使命，最后白来一场。我们修炼这么大的法，又是师尊亲自传度，这是多大的缘分，又是多大的福分啊！只要精进实修，返回去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么珍贵的机缘，我们应该好好珍惜。可是近一两年，我却懈怠了。我今年74岁，前些年，儿子打工，孙子又小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。现在儿子自己经营的生意挺好，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金加起来9000元，孙子也长大了。相对来讲，精神和经济上压力减轻了，甚至没有什么压力了。去年，儿子儿媳又给我们老两口的现住房做了装修，住着宽敞高档装修的房子，儿子儿媳都很孝顺，孙子学习成绩又好，儿子一家三口和老伴都支持大法，好像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我时常想到自己年龄也大了，应该喘一口气了，歇歇了，甚至想应该安度晚年了，安逸心油然而生。师父看到我这种状态很着急，就通过同修的嘴点化我。一天去同修家学法，一进屋我就把羽绒大衣脱下来了，只穿着内衣。同修看着我说，美丽动人。看我没理解他说的意思，他又补充说，我说的不是心动的动，是动人的动。你家装修的好，又有地暖，我家不行，过一会儿你就会冷了，你还是穿上大衣吧。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，你家现在条件好了，别产生安逸心。我随口答道，知道了。虽然这样回答了，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。又有一天学法时，我散着腿学法，同修提醒我说，学法时严肃，要尽量盘腿。我随口接了一句，各个空间都看着呢。这一下我惊醒了，是啊，我这也太不严肃了，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。回想一下近来自己学法的姿势，常常是刚盘一会儿就将腿伸开，或干脆不盘，散着腿，反正是咋舒服咋来，怎么安逸怎么待着。我问自己，你还是大法弟子吗？你敬师敬法了吗？我不禁向内找，这不就是求安逸之心吗？再找下去，发现自己发正念的状态也有问题，常常是在打莲花手印时，两手没有张开，整个手型不像花，像花骨朵，甚至两手完全合拢了。挖其根源，也是求安逸心导致的。学法和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中的2件事，我却因为安逸心如此不重视，如此怠慢，这怎么能说是听师父的话呢？又怎么能助师正法呢？想到这里不禁汗颜。师父在美国东部讲法中说，一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一个修炼人的历史，无数无量无际的神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每一念每一行为。一个修炼者有决心走向圆满，为什么就过不了这一关呢？我悟道，在修炼中有大关有小关， 往往我们在过大关时都十分注重心性的修炼，知道时时向内找，这样关就过去了。而在过小关时，往往又都不在意了，重视不起来，忽略向内找，忽略了心性的提高，有时也不清楚这个小关难是否过去了。所以说修炼无小事，很小的安逸心也是修炼的隐患，最终也能毁了修炼人。我们知道过去人修道修成的只是凤毛麟角，安逸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大法修炼虽然圆满者众多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佛的。谢谢同修的善意提醒，我们都知道修炼是要吃苦的。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，我决心去掉安逸心，精进实修，不懈怠，不懒惰，做好三件事。我现在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，每天不是去小组学法，就是与同修搭伴去讲真相救人。在家的时间学法、抄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一天下来觉得很充实。家里也是我修炼的场所，不修炼的老伴给自己提高心性时，自己要守住心性，做到不争、不变、